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第九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读就好。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是你们做完全人。然后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干脆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灵前灵后实在说来是一个系统的，圣灵启示灵前灵后，前面是神旨意一半，后面是神旨意的另外一半。所以读哥林多前书不能光把它抽出来，把它独立的拿出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只是神借着保罗对于哥林多的教会启示的两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地读灵前灵后，你看它是一气呵成的，刚开始讲的软弱，最后也讲的软弱。那刚开始讲到一个属灵的人，那最后呢讲到完全的人。那谁是完全的人呢？那就是后来保罗所说的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灵前灵后它实在说来是一个一气呵成的。那为了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所以我们就需要回到今天早晨的教诲，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几个重点把它点住了。那我们知道今天早晨有的弟兄们还没赶到，到了晚上呢，那么他们都能够在一起，所以我们很感谢主。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下，这样啊，今天早晨呢，我们在座位上稍微做了一点调动，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聚会呢，当初我们报名的时候有一个请求，就是大家在主面前呢，最少要把灵前和灵后加在一起，要读二十遍，就像去年读路加和读二十遍一样。那这并不是说你们没有读完就不可以来，当然可以来，都是欢迎的。那不过呢，问题在这里，就是那些真的读了二十遍的经文呢，因为他们在主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聚会的座位上，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安排，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保留一些的位置呢，是特别为了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们不能在这里这么做，在香港是这么做的。香港，我们举例子，我们如果读一卷的圣经的话，那么也是大家都读完了。那么前面我们保留一些的位置呢，是为了这些弟兄姊妹的。那么所以呢，其他弟兄姊妹就坐到后面去了。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是重排的位置，就是说我们把前面一半的位置呢就留给那些已经这个读完十五遍，不是二十遍，十五遍以上的，或者你背了一百节圣经，你就可以坐到前面来。所以早晨呢，我们已经做了安排了。不过这个报告是在我们几位弟兄从拿布勒斯别地还没有来以前，那这个不，所以现在是你坐在哪里坐在哪里，不要动的啊。现在我们说谁，不管你多少遍坐在哪里就不要动。那么早晨呢，我们是保留一些位置，为说那些已经读完十五遍的，那么不是还多出来的位置吗？那么这样等到不满的时候呢，其他弟兄们就会填上来了。所以现在我要求后面弟兄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不为难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前面的位置把它补满，好吧？我们不需要有空位，好吧？所以现在把它补满，补满了以后呢，就坐定了，不要再动了，好吗？就请现在可以稍微往前动一下，尽可能把它补满。不管你是什么样子，你都得把前面补满，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尽可能把它补满，好吗？把它补满。哎，还有是这边的位置。把它补满，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补满。后面，吴浩平应该坐在准备的旁边才对。
对不对？都把它填满了，填满了。我们现在应该把对物质做定什么意思？就是我认识你了，你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那么我就好问你一些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固定。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要把那个，我们要传一下名字，每个人在哪里，我知道谁坐在哪，谁在哪里。我希望明天呢，一定可以给他安排一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前面应该都是满的哈，前面应该都是满的。好，那么这样就好了。那么希望你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好不好？现在你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是只做只做这个信息的时候啊，特别是这样啊。那么因为目的就是我希望能看见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这个情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大家说好的可以讲完了以后可以稍微问大家。不过今天我们就不问了，因为时间没有告诉大家啊，你们没有接受警告，所以呢，大家今天可以放松。那么还有我想到今天晚上啊，今天下午因为大家迷路了，那么走了很远的路，那么还有晚上又吃那么好的晚餐，所以我想不免你们会到时候会疲倦了，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那我觉得不要紧，你们不要太挣扎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累了，你就休息，不要紧啊。你不会觉得好像对讲的会打岔，那因为我老早习惯这种的场面，所以不必在这里帮助我，不要紧，你们放心好了，好不好？如果你万一要是有些话没有听清楚，我想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定到我们都能定到这个录音或者录影的，或者大家可以上网。我想应该不会失去很多。像今天早晨有弟兄们来到之后，他们就问说：“那么早晨他们信息，我想我们尽可能补给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我想就是我们尽可能来做的。那么还有从明天开始，我想我们要稍微进入情况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是去背的圣经的，所以希望他们在这里呢背给大家听。所以根据我们的做法，就是大概从明天开始，那么你们那些已经跟吴浩俊他们商量交通的结果，那么希望最后你们再找他一下。我们现在再排一下，就是说在信息聚会里面，就早晚的信息聚会里面，那么一开始的时候，那么。领诗的弟兄姊妹领诗的时候，或者诗歌以前或者诗歌以后，我们就请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那么就上来背一章圣经就好，不要。那么这一章呢是你觉得最熟的一章，不是我们指定你的一章啊。所以就像去年一样，那么所以我们每次开始聚会，除了诗歌祷告之外，我们大概有五六分钟的大概背圣经的时间，所以这样我们就穿插起来。所以刚开始我们最少三位弟兄姊妹这样做，那么然后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慢慢勇气就来了，那么你们可以继续下去。我知道其实不止这三位弟兄，那么我们希望有机会给这些弟兄姊妹来继续的来。就是能够有机会能把他们所背的圣经也背给弟兄姊妹听，一同来分享。我觉得聚会里面有人背圣经，你等于把圣经再读一遍，我们都像坐在主的脚前一样，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好，那么我想我们呢还是翻到这个讲义的这个最重要的一页，就是哥林多前后的这个提要。我们呢还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一些的背景，我们盼望能把它交代清楚。然后呢，我们再进到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在主要内容里面去。不过大家知道哈，我们总共只有20分钟，我们要涵盖前书跟后书，所以你们不能指望说是很细的来看，不可能。所以我们所用的，我们所看的是个宏观，不是微观。就是我们好像鸟啊，飞过一片丛林，你看的是个丛林，不是看一棵一棵的树。所以这个聚会的目的就是让看大家能看得见这个丛林，你们回去再仔细看这一棵一棵的树。所以这个聚会的开始不是结束，是希望能够帮助你们能上路。从此以后呢，你们算是对于哥林多前书后书有一点的影响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靠这个恩典已经读完20遍的，
那么这记得，这只是开始，你刚刚才入职，还离毕业还远得很。那么不过呢，在这里借着我们这20分钟的机会，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这里一条路，如果你跟着这样走的话，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就能进到灵前跟灵后的工作里面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已经说到这个说到这个作者是保罗，然后受信的人呢是哥林多的教会，讲的哥林多教会应该讲他的背景的，因为哥林多像一只船一样，这个船呢是在水上海上，这个海代表整个的世界，教会呢就是那一艘船。那么教会可以在世界，就是说你们在世界里，但是呢不属于这世界。不过哥林多教会的悲哀在哪里，就是这个船是在海上，但是不知不觉的海水也进到船里面来，所以教会可以在世界里面，世界不可以在教会。什么时候世界跑到教会里面来，没有多久这个船一定会沉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哥林多前书后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警告，不要以为前书跟后书没有关系，前书跟后书是一气呵成的，里面许多的原因都是一起的。那我们说过，哥林多的世所代表的世界是个典籍的世界，就是那时候的希腊的世界。那么不要忘记，世界从来没有改变过，世界不是变得更好，也不是变得更坏，它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要弄清楚，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因为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哥林多的世界是文明的世界，是代表粉刷过的世界，因为希腊的世界是一个思想的世界，那些哲学家可以把很多道理讲给我们听，但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根本就是废人。所以你看见吗，保罗就是把福音送给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那么感谢主，当整个哥林多的哥林多那个世界背后的世界好像那个潮流是一路往下走，这个洪水往下冲，那所有没有生命的人都像树叶一样，树叶都是跟着水往下走的。但是保罗在那里工作了18个月，就一条一条的鱼从这个海里面钓上来，那不光这样，再放回到水里面，你看这个鱼呢能够逆着水往上游。那么感谢主，大概有300人到400人这些这样的鱼就摆在哥林多那个地方。那哥林多人，我们没有时间再回头了，哥林多人实在说来就是代表放荡不羁的人。哥林多所代表的那个人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哥林多的文化跟他的宗教紧紧相连，他的宗教根本就是个色情的宗教，根本就是一个，或者这样说吧，或者他们的神就照着人的形象来找，是完全人堕落过的。结果你看见所有神话里面的故事都是堕落的东西，但是因为色神跟宗教结合的缘故，人的良心就平安了。所以我们说过，在哥林多的卫城，就是山上有一座庙，那是主要的一座庙，那个神是爱神，那么庙里面有1000个庙妓，你想想看，当色情跟宗教结合的时候，许多人的良心都平安了。所以这样的环境底下，你看见有一天保罗到了哥林多，感谢主，结果哥林多教会诞生了。那么现在呢，哥林多教会已经到了少年期，保罗对他们有话要说。所以记得这个哥林多的世界是那个背景，那么然后哥林多教会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那这个环境很不容易长大，今天很多人做妈妈是从美国来的，你如果在美国待久的话，你就知道美国这个世界，今天你要让孩子进到学校，进到学校里面去，你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你们一个人做母亲有把握，因为这个世界就像当初哥林多叫哥林多的那个世界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在这样所有的水都是往下流的时候，那么这里有一个见证，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见证，在纽约有纽约的见证，在纽泽西各地方都有见证，在意大利，在欧洲每个地方都有神教的见证。 所以今天圣灵对教会有话要说。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如果一个世界更好一点，如果我们在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就好了，没有这些。我们教有的母亲从台湾呢，特别把孩子们送到美国去，那么希望呢孩子能够多学一点。有的做教师，很多都是小留学生，那么但是他们忘记了。美国的学校你把他们送进去，你不知道将来，你可以送进去，你将来不知道孩子毕业是个什么样，你根本不知道。那么有的人说，哦，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基督徒学校里面，应该很好很平安的，没有这件事情。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学校和非基督徒学校是一样的，世界上的学校什么都是敞开的，没有羞耻的感觉。但是呢，所谓基督徒学校同样的，但所有都在多面底下，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底下，教会有没有可能生存？那教会可以生存，如果教会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但问题就是，这个海水怎么跑到船上面来？船底漏洞，没有漏洞，这个水怎么进来？那么我们要问，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三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那按理来讲，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你看见那个世界所代表是罗西的文化，罗马跟希腊的文化，那个代表腐败的文化，一面而且很清高。你看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可以讲一些很理想的世界，世界很理想，成员不理想，每一个都是对立的。你想想呢，每一个都像烟囱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污染源，你想这个事，你想这个城会干净吗？是不会干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矛盾。很多人又在美国人说，我们的制度是最好是民主制度，制度很好。你把这个制度在谁的手里？罪人的手里。你想他会好吗？表面上是没有种族歧视，那台面上呢？台面上没有吗？台面上到处种族歧视。他不肯用哪一方面的人怎么办呢？他有选择。我如果不用接班人，那好了，这个保障民国里面有5%是非白人的，那么好了，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他有挑选。公司挑选你的时候，他可在这些里面，他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所以你说没有种族歧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一个教会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与世界里面生存？那我们有两个可能。第一个，这个教会一定被扼杀，这个教会一定是不能生存的。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明明说，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他的。所以教会在地上应该能够生存。反过来说，教会应该是见证的，就像当初的罗马一样。我已经说过了，这个罗马大火的时候，如果他要找拜罪的羔羊，如果基督徒根本的见证跟压压户的根本于是合乎的，你们怎么做生意，我们也怎么做生意，他们说你基督徒没有比我们更好，那弟兄们，如果这样让你放心好了，这些基督徒都是他们世界的朋友，没有人会逼迫你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为什么在罗马让这个基督徒做了拜罪的羔羊，他们的生活太好了，他们的见证太强了，结果他们个个都是不知道多少烛光的电灯泡，他们犯罪不方便，所以巴不得这些人不存在。所以尼禄是利用这种心，他们知道说，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有一帮基督徒，他们造反了，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圣洁，他们的标准比我们高，我们佩服他们，但是我们被罪辖制，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良心不平安。你只要看看他们，你良心就是不平安的。那最好的办法呢？有一天他们一下跌，他们完全都败了。所以等到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在那逼迫教会的时候，不光很多人看热闹，很多人因为他们是罪人里面的，巴不得这些人不在。所以就是这叫教会的见证。今天的教会变成这样了。今天你们在罗马的地方，你们在这个佛罗里达，你们在米兰的地方，你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今天你们在纽约见证这样的见证吗？如果今天有逼迫领导的话，你看为什么轮到你们呢？这里说教会有没有像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你看见今天难度在哪里？
所以那个时候罗马教育的建设已经强到这个地步，连皇家都觉得，为什么？因为皇家都造反了。等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是这个该撒家里人问你的啊，你看这不得了啊，这个瘟疫不光是全市，连我们宫殿里面好几个一个都是，看看他们行为没有话讲啊，这是他们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见证当真，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世界与我们根本毫无相干，你不可能磨成世界的样子。因为主已经宝血洗净了我们，现在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如果教会生长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应该这种情形。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世界会跑进来？为什么问题重重呢？很简单，什么时候教会世界跑进来，问题一定一大堆的，没问题的，你可以相信这件事情。但是一定有漏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漏洞，那个漏洞是我们身上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要解决教会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一个问题，要解决各个的问题。我们这个人肉体没有被对付，没有被施加对付，弟兄姊妹，那个极难处就是哥林多的难处。所以哥林多的教会难处是成长的难处。当成长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让肉体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弟兄姊妹，你可以挂个牌子是教会，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尤其是我们侍奉主的人，主要为我们侍奉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在这个背景底下，在这个情景底下，你看见保罗就写信给他们，那么这个是收信的人。然后呢，我们说到这本书的位置，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说过，这是保罗四组书信里面的第二组，这是他的位置了。那么第一组书信呢，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刚好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么到了第二组，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已经是少女了，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问题就来了。所谓少女，你很少看有问题婴孩的没有？婴孩都是非常非常乖的。但是呢，你只有看见有问题的少女。到了少年了，他的问题就出来了。做婴孩的时候，听爸爸妈妈的话，他从来不说 no， 但是慢慢他发现自己了，他发现在学校老师讲的比妈妈讲的多，比爸爸讲的多，所以慢慢的他叛逆性，你就发现他的叛逆性很多问题慢慢就发展了。如果父母在放任孩子，如果做老师的也放任孩子，你让他自由发展，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不光是许多少年的问题，也变成了问题的少年。哥林多教会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保罗就把哥林多教会就带到基督的学校，不光是你要学真理，因此称义，因此成圣，因此的荣耀，更重要的现在他们性格要经过树葬，他们这个树啊，如果往东长，往左边歪的话，现在要把它拉到右边来做矫正的工作。所以什么是基督学？基督学一个是学习，另一个方面是矫正，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生命，生命就是性情，性情你说我凭着我照着我的性情，我随着我的性情都不可以，不可以的，十字架不能叫你任性的。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你要跟随主吗？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在摇篮旁边没有要求，只有供应，只有妈妈的奶，只有父亲的叮咛，一到学校就要求了。所以就是只要到基督，我们的性情是任性的，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不行，你到学校基本上要去基本上基本准时就要准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性情是放松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主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基督学，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写第二个书信的时候啊，教会已经到了少年期，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个不稀奇。 婴孩不有问题的，但是一到了少年就有问题，一大堆的问题。那么然后所以这个环境是什么？是学校的环境，同时呢是成长环境里最难的少年环境。所以所以在美国你知道讲的少年讲的 teenager 就是 1, 2, 3, 一直到 12, 到12还不到 teen， 一到 13 这就麻烦了。你是 teenager 以后你真的不敢说了，怎么办？你看见吗？特别有父亲，你因为他自己从前也做过少年，等到这个女儿出去的时候，那你不只会担心，而且呢你现在要为她祷告。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也曾经做过少女，我们也叛逆过，所以你看看你儿女就是你的镜子。所以每次有的时候我们儿女任性放弃的时候，你第一个你看见他们的样子你就怎么设呢？我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善良不正，所以下良歪的。所以而每一个儿女都是我们的镜子，而且当你看见儿女背叛，第一件事情你要在里面承认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主能改变我们，就能改变我们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是矫正的功课。所以呢这是学校基督学校里面的功课。所以我再说第二组的书信是基督的学校，第一组的书信是摇篮旁边的，是家的孩子，温暖的爱的恩典的没有要求的。但是到了第二组的时候，你就要听见我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话对少年说的，不是婴孩说的。你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主的跟从我，他在给一个跟从我没有说要撇下所有，没有，那是婴孩。但是等到后来你在遇见彼得的时候，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撇下，就要舍己来跟从我。所以做门徒做信徒跟门徒不同的，因此你是信徒是基督，你有生命就好了。但是不，我们主有了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他要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大。那长大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主就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问题，我想大家弄清楚了，你就对于跟着前书后书就清楚了。那结果呢，我们说过，那么这位置我们没有写在讲义上，你自己要补上。那么还有没有写在讲义上，就是作者。我们回到保罗，我再说普通这个普通，你到神学院，到甚至到圣经学院，老师教你一定都是教，首先告诉你的他作者是保罗，你不知道是保罗写的，内证有外证等等。好了，完了就完了，没有下文了。那这个常常是常常是失败的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早前说过了，这个写哥林多前后书的保罗已经不是大马又是刚刚得救的保罗，不是。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慢慢的成熟了，所以他能够把他所学的能够分给哥林多教会，所以他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第五点，今天很稀奇，你可以读圣经学校，你可以受过训练，弟兄姊妹，问题来了，每个问题都是跟生命发生关系，你没有办法用心理辅导来帮助自己，这不可能。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是借了很多心理学上的东西叫做心理辅导，保罗不讲心理辅导，但是不是说圣经里没有辅导，有圣经里面的辅导，就是像保罗这样的辅导。问题在哪里？许多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许多问题是人的问题，人解决了问题就解决。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这很有的前书就给我们看一点。但是问题在于谁能够解决呢？你这个人有关系，你知道吗？做教会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说领袖们只是读几本书而已，那么这怎么解决问题？医生一定要读书的，但你如果找医生，你要看这个医生到底你有多刚刚毕业，你不要随便找他看，因为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书本上得来的。他从来没开过，他当你做第一个实验，你要不要为他做第一个实验？
但是如果你找一个医生，他不光是很懂得很多的书，而且他已经开过好几刀的。所以就是我中间开过这个白内障，他普通白内障是老年人开的。那么当我的白内障的时候还是50岁，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很紧张了，因为老年人的白内障是好像葡萄熟了，一摘就摘下来。那如果你还不到50岁，那么还很健康，一摘不晓得到时候就摘错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很紧张，那我一定要找到对的医生。你怎么知道哪个医生是对的？很简单啊，你要问到底开这个刀开了多久，多少个人，你要给我记录才可以。你说他刚刚毕业，他只开过2个刀，你敢给他开吗？你懂我意思吗？意思就是他有知识，他根本没有经验的。但如果这个人他不知道开了个多少刀，而这个人是就是发明现在手术的那个人，所以他运行，而且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记录的。然后我要问你开10个刀成功率有多少？你要说开10个刀10个都给你瞎眼的，那我要怎么开呀？但是弟兄姊妹，你说咱今天教会的教会在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只是读几本书就完了？还是我们真的知道怎么帮助？保罗不是，保罗他有经验，他自己学了很多的功课，现在他知道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要认识写哥林多后书那个人。他里面有这个灵，是圣灵感动的这个灵，借这个灵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所以你读圣经，你不光要摸着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事实，包括历史的事实，你不光要进到他的思想，像罗老师有思想的，哥林多前后有思想，你不光进他的思想，那有很多人说这样我就成功了，没有，你还没有成功，你还要摸到背后的灵。就当保罗写圣经的时候，因为他学了那么多功课，所以他有一个状态，圣灵感动他，然后在那个灵里面，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能摸着那个灵，很多的问题就摸着了。那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但是大家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生命程度是赶不上保罗的。所以现在你就算读了100遍，你可以读1000遍吧，你还不是专家。你还赶不上他，原因是什么？你什么都行了，你的生命不行，你生命还在长进中间。所以呢，一定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是，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背后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忘我也忘记。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写忘记背后，他已经最少写了6卷的书啊，已经写了。然后呢他说我忘记背后，那保罗的背后真的很丰富，他能忘记，他能向前，这样才能进步。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一直想我3天前的事，3天前的事，就是表示你不进步的。所以记得我们要看今天主给我的启示，今天主给我最新的带领，今天主给我最好的功课。所以感谢主，为着主安排给你的今天你看，所以保罗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帮助哥林多教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要认识灵前灵后，你不能不认识保罗。所以我想我还要花一点时间很快复习一下，就是当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他在一个什么情形底下写了这本书。然后呢他因为有工作，另一面他怎么工作，然后呢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什么关系。如果把这些弄清楚以后，弟兄姊妹，我觉得你再来回来读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就完全是另外一本书。所以这点我想是很重要的。那么好了，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的保罗属于一生是33年，他从蒙恩得救一直到为主殉道33年，很清楚，在大马色路上那次大概33年。他寻道的时候大概是66岁，所以有人认为说大概保罗一生分成2半，前一半没有得救，后一半得救，大概这样。那么这33年里面呢，很自然的分作3个11年，这个你读保罗一生就好。我们今天我们盼望你们只拿结论，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这如果问为什么，我们要另外一个特会，其实另外一个特会不够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保罗一生分作3个11年。
那第一个十一年呢，好像婴孩期一样；第二个十一年是少年期；第三个十一年是成长长成期，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人了。所以大概呢，保罗和医生可以说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十一年是保罗隐藏的十一年。我们常常想，保罗这样的人应该一开始就被神用，没有。保罗虽然他读过神学，我们知道他在加马利的门下严格受教，所以不要认为是真理以前，当他得救的时候，他根本整本的旧约圣经会背过来，所以你去看保罗引用旧约圣经都是背的，都是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没有今天的会议编，也不分章也不分节的，所以拉比有一个本领，就是要把什么，就是要把圣经把它背过来，所以这是谁呢？这是保罗。那么好了，所以保罗还没有得救以前呢，他对旧约圣经就很熟了，但那个时候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这本圣经对他来讲是一个封闭的书，旧约还是封闭的书。所以一直到他得救了以后，你记不记得他就三年就到阿拉伯的旷野，就是去西乃旷野。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他说话，怎么对他说话呢？因为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圣灵呢就叫保罗想起神所说的一切，那就旧约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整个旧约全都新变成一个新的书。创世纪第一章讲旧造，对不对？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保罗就想到他自己没有得救的时候，就好像创世纪第二节说，空虚混沌，渊昧黑暗。当他在大马的路上，结果圣灵运行在他水面上，然后忽然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结果天上的大光照下来，保罗就得救了。啊，所以现在保罗就想起，那我得救的故事不就是创世纪的故事吗？那创世纪的故事不是讲创造吗？但是现在感谢主，凡属乎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个新的创造。我请问大家，这个在哪一本书里面？哪一卷书里面？
在罗马书。
对，我想你们读二十遍，这个最起码会回答出来。对不对？是在哥林多书里面，所以很清楚的。那么保罗怎么会用这个新创造这个字呢？怎么会用的？就是因为他读创世纪，不知道读多少遍，从前读不懂，现在读懂了。哦，原来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根本就是保罗的故事。有一天，这个有光就有了光。那么感谢主，现在保罗就变成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这个光是这么来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的是头三年，然后呢，到了大树又是隐藏了八年，他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大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十一年呢，保罗可以说是隐藏在神面前隐藏的十一年。换句话说，他在神面前成长，不是在人面前成长。我觉得啊，我们这些人在人面前成长有个难处，我们不是不服侍，我们要人的称赞；我们不是不服侍，我们要人的掌声；我们不是不服侍，我们要人的承认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讲台也如此。当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真的讨神的喜欢吗？你敢讨神的喜欢吗？如果讨神的喜欢，那个代价是十字架的话，你敢不敢？一个传道弟兄起来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是长执会起来的，是长老起来的，是执事的起来的，他们对你有期望，他们希望你越讲人越多。那么好了，两年三年以后，他希望你更多来服侍。那我问弟兄，你是讨人喜欢呢，还是讨神喜欢？讨人喜欢，你只能多讲点笑话；讨人喜欢，你多讲一些话，叫他们都听得进去的，哈哈哈哈，大家回去了。所以在美国很难做一个传教，做一个传道人，他不光要会讲道，还要怎么样做 entertainer，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笑，要会讲笑话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一定受人欢迎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讨主的喜欢，你如果敢告诉弟兄姊妹什么叫十字架，那是不得了的。如果一个人背十字架，你看看十字架搬运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你敢谈？你敢讲这样的话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今天呢，你今天你看见说这个许多时候我们是在人面前长大，在人面前长大，你看见吗？我们有个小孙子，你看他这个白天一到主日聚会，他的脸色，这个人称赞他，那个人他晚上就睡不着觉，哦，兴奋的不得了，这个人来疯了。很多基督徒也是人来疯的，你看见他不是不爱疯，他不是在服事里面有享受，在服事里面可以得到许多人称赞，许多人赞许，许多人认可。但是因此这样的长大不是不长不大，是不够不健康。真正的长大，那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我们主怎么长大，30年只看见父神的笑容，不是听见人的掌声。所以如果人是一直习惯人的掌声和人的欢呼，你看好了，他怎么讲他可以讲很好的道，讲来讲去他最后一定要博人的掌声，说这个话一定要讲到一个地步讨人的喜悦，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这个话打了折扣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但是感谢主，保罗的成长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树甘霖。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给他掌声，什么也没有。所以只有这样的长大才是健康的长大，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保罗11年就这样长大，然后生命在他里面的水在那里积起来积起来积起来，那么到了11年完的时候，神就用环境把那个水坝就挪开，一挪开生命的水就流出来，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好了，现在保罗开始很有用了。所以一个人能不能有用，就看他有没有前面的11年，不是看他读了多少书。今天的难度在哪？难度就很多人说，我就书读太少了，我不光圣经不熟，我对圣经道理也不熟。弟兄姊妹，你圣经道理读得再熟，主不一定用你的，你明白吗？世界有人会欢迎你，但主不一定用你。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成为主手中有用的，这点很重要。保罗是这么被主用，11年在人来看浪费，但是没有浪费，他隐藏的11年主用他，然后到了后面11年他就结果累累了。那结果累累，一看见主就答应他有3次怀忧苦恼，说那么怀忧苦恼，那么每次第一次是3年，第二次呢是4年，最后一次也是4年，所以加起来大概11年。那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刚好是第2个11年快完的时候，大家懂吗？现在不要忘记了，保罗到了第2个11年末了，他是很成熟的保罗，这是保罗第二段。他不光成熟，他的用处跟他的生命成熟成正比。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是看他生命有多丰富，或是他的知识有多少。那知识很重要，是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就是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生命丰富，他的功用就大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到了写哥林多前后书，到了写罗马书，到了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保罗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他可是日正当中，他的启示是最高的启示。所以今天你到神学院去，到圣经学院去，2本书一定是必修的，一个是罗马书，还有一个是加拉太书，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保罗的启示太大，而讲的福音讲的清清楚楚。谁说今天属灵的人不讲逻辑？谁说今天属灵的人是反句的？好像把所有的智慧都摆在一边的，这是误会圣经的话。所以你看，一个人越属灵，他的思想越发达，但他的思想是在圣灵约束底下。他的思想没有苏格拉底思想那么伟大，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像野马一样，没有人能控制他，也是杨氏做对的事。但是我们不懂在哪里，我们的思想不是一匹野马，是在圣灵的约束底下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可以说到了保罗写这个我们书信的时候，可以说他已经预证当中。那不光这个，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你看，能写这4封书信，启示多么高，启示的高峰，到了生命的高峰，还有到了用处的什么？保罗怎么说呢？他在以弗所有一个门是又大又宽广的，为我们打开了，而且呢，反对的人也多。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时候， 保罗不光生命成熟了，而且可以说他的运处启示都到了最高峰了。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写给我们的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二个阶段，到了少年已经快成熟了。那么弟兄姊妹，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他真的成熟了。那么秘诀在哪里？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秘诀在哪里？就是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在监狱书信第三个书信里面，常常所说到我的锁链，你们要纪念我的锁链。当他最有用最有用的人忽然间好像人中风一样失去自由了，他这双手是最有用的手，谁要用他？如果用这双手，不知道有救多少灵魂，十一年你看他救了多少灵魂。所以神应该保留这双手，多增加这双手，这么有用的手让他自由发挥才对。结果呢，弟兄姊妹，他被监禁起来了。为什么？我们问为什么，保罗他自己当然问为什么，但是他清楚，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当保罗在那挣扎，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还能工作，我到了保罗，我现在到了罗马，我本来以为是欢欢喜喜到罗马，因为他在以弗所，他就说到罗马去，所以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我希望欢欢喜喜的去。结果他祷告，他不是不祷告了。结果一面神替他祷告，他到了罗马，但是另一面神没有替他祷告，他没有欢欢喜喜去的，他没有想到他是带着锁链去。你们这次去罗马都是欢欢喜喜，没有一个带着锁链，对不对？那唯一一个觉得美中不足下来两天，那比起保罗算过的事，保罗说我欢欢喜喜去，他没有想他带着锁链去的。因为你们为什么？因为二个为什么？感谢主。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得到了答案。你怎么知道他的答案？答案写在哪里？那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什么腓立门书。现在保罗说你们要喜乐，因为保罗学会我们的喜乐从外面来，人鼓掌我们就喜乐，人欢呼我们就喜乐。现在带着锁链的那个喜乐吗？有一个原因能叫你喜乐，你的喜乐的源泉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那个喜乐是更深的喜乐，所以腓立比书那个经历是最深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许多人一直觉得说，我只要把经读会就会了，没有，还差得很远。你看见没有？今天保罗的功课虽然不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他就在十字架钉影底下。到了最后，他终于走完他的路，所以他能够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第三个阶段。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保罗什么时候写《哥林多前后书》呢？是第二个十一年的尾声，他狱政当中用处最高，他的这个启示最大，还有呢？我们的生命最终死的时候，所以保罗已经学过许多的功课，是他这二十年所学的。他把二十年的经历来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知道尼波斯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其实不大懂。我觉得那句话会不会有一点太武断了？我一直在那，我就有没有圣经根据？他说过，他们年轻的弟兄，你们要出事情不是吗？他真的很会帮助年轻弟兄姊妹。他说：“你最少要给主二十年，让主来训练你。神训练最多四年，但在神的手中必须是二十年才可以。圣经根据在哪里？很清楚，保罗就是很证明。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已经得救二十二年了，他的启示，他的经历。”他碰见许多问题怎么解决的，不要忘记，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他自己学过的，是他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你说你临前以后你是专家，你可以教别人，你可以这样说，但问题就是有许多话你不懂，因为你从来没有保罗的经历，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经历了保罗所经历的，慢慢慢慢整个书就解开了。所以我说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所下的功夫是为了一生的，不是为了一时的，不是给你讲到的台阶。不错，你有的人呢、啊，有的人这个现买现卖快得很。我这个礼拜讲，下礼拜还在什么人讲出来了？很多人这样讲，那我觉得感谢就非常好，大家也觉得很好。但是不要忘了，那很可能是你有把想的，我是不给你的内容的。但等到有一天，不要忘记什么，你流了一些的眼泪，你受了一些苦难，你再起来说同样的话的时候，你下个礼拜讲的道，我知道你今天觉得惭愧，你信不信？所以我们要知道，属于是真的真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要有知道说，圣保罗是个成熟的保罗，那这个时候他把他22年所学的这些的功课来给哥林多的教会，那难怪是个很丰富的。所以这点非常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你读普通参考书的时候，他只想坐着讲话，他不知道坐在什么样的状态，不清楚。但是坐着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小孩了。他已经是有一点的，而且他写给腓立门怎么说，他说我有了年纪的保罗，那这个时候是有年，所以他的话当然有分量，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是个年纪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写信给腓立对不起，那我说错，我讲错，那又过5年以后，那就是对不起，那个还好。他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比那个他会有了年纪的保罗又少五岁，所以这个可以说他的壮年最好最好。我想恐怕你要找保罗一生没有那个时候比他更好，他的用处最大，发挥最多最多。那么这三次的环游步道，不要忘记代表他生命成长的三个过程，就是第二个11年，第一个3年，然后4年又是4年，这里面是一步一步进步的，我想很重要，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到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要记得，刚开始这个当他要去要第二次环游，他的最早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说去看望弟兄，因为第一次环游步道加拉太众教会得的帮助，所以呢，根据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们现在要回去看望他们，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蒙恩典，所以他就去了。那么结果呢，最后他经过了这个小亚细亚，还是带着提摩太，然后呢他就把该探望的工作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你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啊，保罗会有很长远的计划，你看见吗？他为什么没有长远计划？一个跟随圣灵引导的人没有长远计划。现代人很厉害，现在你要传道的话，你说你要传道，第一个你要做传教士，对不对？好，第一你告诉我你的财源从哪来，如果我要来和你谈话的话，到底要不要你能不能成为我们开会的传道人？第一个我要问你，你的来源从哪来？那么好了，你必要想办法能够有人能传道为你祷告，才能供应，好，这是你的来源。那接下来我要问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蓝图是什么？在5年之内你希望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如果一个人要做主的传道，你看这个弟弟，那你这些条件预备好，但是保罗不是啊。第一个，你问他财源从哪里来，那我们说哦，如果保罗是安提阿教会打发的，安提阿教会当然要负他的责任的，这是我们说的。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安提阿教会没有顾到保罗的需要。那保罗有没有挨饿的？没有，保罗从来不依靠人的，保罗真的凭信心生活的。如果保罗平常是说，我现在依靠打发我出来的安提阿教会，那保罗老是饿死了。但是保罗活着，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当别的地方忘记的时候，神常常做这件事情。常常叫弟兄姊妹忘记你的需要，这是神做的，但是很清楚，神会叫别的弟兄姊妹想起来，别的教会又想起来，结果你看最顾念保罗的是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保罗有没有裁员，一个固定的裁员都没有，他没有，他仰望。那么好了，现在他第二次怀孕，他应该有个计划才行啊。他就没有，他当初就是想到 教会建立的，我们要看望教会，监督教会，如此而已。然后一步一步，他就接受引导。然后下面怎么办呢？哎，很稀奇，他不知道怎么办，很自然的，他就走在罗马大道上。这个罗马大道那个时候啊，在亚历山大加拉太众教会，那个罗马大道一直从西往东到什么地方呢？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海边，那就到了特洛亚。所以那条路是一直往前走的。不过当他走在罗马大道的时候啊，因为他里面有个想法，说是他想有一个想办法，说想往起头呢，是这个想往以弗所去。以弗所，你看啊，我刚才讲过，这个大道是从西从东往西。那那个时候他想有两个思想，一个就是我到以弗所去，因为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首都，所以保罗的福音传福音的策略跟主耶稣的不一样。你看主耶稣的工作都在乡村，保罗的工作都在大城，大的城市。所以以弗所是个大的城，如果以弗所能够拿下来的话，以弗所周围通通福音化，这是保罗的福音的策略。好了，所以你看保罗还最小的第一件事情，我应该到以弗所去。好，结果圣灵不答应。然后他说好，如果圣灵不答应的话呢，那我就往北边走，就是往西北走，往皮推尼这个方向。如果往皮推尼这个方向，那就到了今天的君士坦丁堡附近，就到了黑海附近。如果那一次保罗成功的话，那不要忘记保罗最早能够把福音送去的就是今天的苏联。但是很奇怪，很积极，圣经用了两句话，一个是圣灵禁止，还有一个呢是耶稣的人不许。稀奇不稀奇？上起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圣灵像风像火一样，为什么？因为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火，需要风。所以神兴起了彼得，但是现在神为什么兴起保罗？神借着保罗，因为彼得主呼召他是撒网的，所以彼得的职事是撒网的职事。他在五旬节一个网下去3000条鱼，还有一条网下去5000条鱼。保罗是个撒网的，但是保罗不是，彼得是。保罗那是知道上帝的，所以他的职事乃是建造的职事，诞生了，那怎么办？教会要成长。那教会怎么成长？这是保罗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好了，圣灵同样的用于圣灵。如果讲到成长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表象不同，圣灵彰显不同。为着救济的弟兄姊妹，为着刚刚得救的，圣灵像风像火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要长大，你不是一天到晚的幼稚园里跳跳蹦蹦的。所以你看你肉体是喜欢这些东西，像大的东西，但是慢慢慢慢十字架要做工，你要成长的时候，你不能一天活在感觉里面。这是什么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不只是信心，是不凭眼见，但是风是看得见的，火是看得见的。如果你天天都这样的生活，不是信心的生活，那是眼见的生活，长不大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健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等到保罗的时候，你看你圣灵同样带领，但是很稀奇，是里面微小的声音。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所以你们现在不要忘同样的圣灵，让圣灵对教会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我们你们差遣保罗去，圣灵说话，圣灵引导了。那弟兄姊妹，保罗这个使徒是谁打发的？是圣灵打发的。主耶稣的打发的门徒12个，父神所打发的使徒就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使者原文是使徒。主耶稣有12个，因为做他复活的见证人，但是感谢主，复活以后主拣选了保罗，保罗是圣灵所打发的。如果你圣灵所打发的弟兄姊妹，你要听圣灵的声音，你不能只用看的。风过去了，在以利亚故事里面，圣灵说神不在其中。 烈火、地震，谁也不再记住。弟子们就是个学习，要现在你要长大了。从前是风，是火，是地震，神都在里面，因为你刚刚得救，你当然凭着感觉，所以神给你感觉叫你能长大，但你不能一天到晚这样，一天到晚你过凭信心，你的眼界就好了。